弟兄姐妹平安，9月18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Honoring your husband， 尊荣你的丈夫，引用的是箴言31章23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她的丈夫是当地政府中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所有那里的人都知道。那在今天这个 Honoring your husband， 尊荣你的丈夫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这个城门口啊 The city gate 是案件审议的一个公共会议之处，它的功能呢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称之为 city hall 市政府。那所谓在长老中间坐席，因为他跟本地的长老同坐嘛，这个同坐坐席呢不单单是在城市里而且呢是在这块土地上，那就表示他赢得如此多的尊敬，以至于呢他变成国家的领袖领导之一。那接下去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 This most noble woman， 这个 noble woman 还把它打了引号，就是说这个最高尚的这个女人啊，她有很多的成就，你从箴言31章看得出来。然后在这里，在23节这里呢，我们看见她的成就呢已经引致她的丈夫的 ascension into a place of power and influence， 她的成就呢就引致她的丈夫呢到一种高升的高升到一种权力跟影响这个地位。而且呢 there's no resentment 在她里面没有任何的 indication of her resentment， 没有一丝丝怨恨的迹象，没这个妻子没有怨恨没有说哎呀这个老公啊你成天都忙外啊动不回家，没有。这里的背景呢是圣经其他地方所提到的一个妻子自愿跟随她的丈夫的领袖职分。你们还记得以弗所书5章22到24节吧，那我读简明版圣经好了。你们做妻子的应该像顺服主那样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那身体的救主。妻子应该凡事顺服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所以呢提摩太凯牧师引用了以弗所书5章22节到24节，讲到妻子是甘心乐意顺服去追随她丈夫的领袖职分的。那他这里有一个注脚，就是说关于这方面就是顺服啊丈夫的领袖权这方面的主题的论述呢，请你看提摩太凯勒牧师夫妇所写的那本婚姻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那在这里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灵修内容箴言31章23节，那这个妻子呢她不单是顺服追随丈夫的领袖职分，在这里呢他也呈现出使徒保罗所指出来耶稣的角色。你还记得耶稣的角色在腓立比书2章6节，那我还是读简明版圣经好了。讲到耶稣呢，他有上帝一切的资格，却不争取和上帝同等，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跟上帝呢是同荣同尊为强夺所以呢耶稣虽然在每个方面都与父神同等，但是他采取了服侍的角色。 Jesus took the role of service， 服侍的角色。正如呢圣灵呢是荣耀耶稣而不是荣耀圣灵自己一样。所以呢提摩太凯牧师在第二段其实第二段就已经是一个挑战性问题了，他第一段讲得很长第二段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是说，要服侍让某个人高升和成功，并不会妥协了你的尊贵 Your dignity and greatness， 不会妥协你的尊贵和伟大，反之它建立了你的尊贵和伟大。那你是否在心里面啊，已经决定了，已经确定了这个最后的原则，这个是最不可能的，也是你最不想要的原则，但你就决定了这个原则，你愿意牺牲你自己来使别人使这个服侍，让某个人他高升，让他成功。那没有这个原则的话，特别是在婚姻里面，没有这个原则的话，婚姻是 cannot thrive， 婚姻是不可能茁壮成长，不可能兴盛，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当你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在我们文化里呢，人们是经常如此带着这个期待，说要满足和增加他们自己而进入婚姻，而他们是带着这样期望进到婚姻里面，而不是牺牲自己以便于增进配偶的这种尊荣和地位声望。但是呢，当主你委身于我们的时候呢，你失去了荣耀以便于我们能够获得荣耀。求你呢，使我们教会真的就充满了这些愿意相互为彼此牺牲的配偶。阿们。今天呢讲到就是说做妻子的哈，像那个以弗所书那里讲的，就是要顺服她的丈夫就像教会顺服主那样，就是当然啦，这里有一个前提哦，请你去看提摩太·凯勒牧师写的婚姻的意义，但同时我们在婚姻辅导也讲啊，这个就是夫妻进入到婚姻的这个事工里面呢，那丈夫跟妻子有不同的角色在事工里面。丈夫呢，就是要反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样的爱爱爱爱的功能哦，这是丈夫做头的这个角色。那么他的责任，随着这个做头的职分，他的责任就是他要去牺牲，他要去供应，他要去保护，他要去带领他的女人，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等等。那我们讲到姐妹在婚姻里面，她要反射的就是主耶稣的另外一面，就是顺服那一面，温柔的顺服。虽然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啊，但是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得很清楚啊，耶稣他顺服父神，他就是采取了服侍的这个角色，就好像圣灵也是荣耀耶稣，而不是荣耀圣灵自己。这个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有特别要我们去看约翰福音16章13到14节。对不起，我刚刚忘记看了。这个眼睛不太好，所以呢忘记读这个了。那我现在读吧。约翰福音16章13节到14节，我读的还是简明版圣经哈。但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会带领你们认识一切真理。他不是凭自己说话，而是将自己听到的说出来，并且会告诉你们将来要发生的事。他将把从我得到的真理传给你们，让我得到荣耀。一切属于我父亲的都是我的，所以我才说圣灵将把从我得到的真理传给你们。对不起，多读了最后15节可是我录音今天已经录了，重复都录了快成了，然后又不成了，所以呢很抱歉，我就不重录了就读到约翰福音16章13到14节。所以呢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但是呢耶稣圣子他顺服圣父。那在婚姻里面，姐妹妻子要反射的他采取的角色神定规的就是顺服像教会要顺服主，因为主耶稣自己也是顺服天父。所以呢在丈夫跟妻子这个所谓领袖职分，虽然提摩太·凯勒牧师叫你去看婚姻的意义，那我们就是三言两语把我们婚姻辅导课程先告诉你关于角色的这一部分，就很简短的告诉你丈夫呢是要反射基督那个爱的部分，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应该为妻子、为孩子来舍己。那所以他要做领袖，是做一个 loving leader， 一个爱的领袖，爱的头，爱的仆人，他的这个是服侍的一个爱啊，那种头做头。所以我们讲说leadership 领袖的职分，领袖的职分是干嘛用的？是要造就下面的人，真的是不是拿来吃香喝辣的。那当我们讲到说领袖的职分是要造就下面的人，不是拿来吃香喝辣的时候呢，那么下面的人就是你要顺服，像基督顺服天父，顺服于自己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姐妹采取的角色就是要顺服丈夫。当然这个顺服呢不像丈夫是要供应保护带领女人了那样去做头姐妹不是要供应保护带领。当然姐妹是要做什么？姐妹是要顺服她的老公。那这个顺服呢，我们讲过，如果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的话那就不用顺服。就是说因为丈夫的领袖权是 derived from God， 是从神那里给赐下给丈夫的。所以呢，如果丈夫自己不顺服妻子不顺服神的话，那姐妹就可以不顺服丈夫。当请你注意哦，你不要随便讲我的话，这里是有前提的。比方说你个人的偏好，你个人偏好你要放下来的这个做姐妹你个人的偏好。那如果丈夫说今天咱们家没饭吃了，老婆啊，我跟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就为了我们家庭你出去卖淫，你去做妓女，那这个是万万不可以。那姐妹你要摇头的，你怎么可以犯淫乱罪，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讲清楚的。那你比较仔细的呢，你要去看提摩太凯勒。所以呢，丈夫娶了耶稣的那个头，是一个牺牲，是一个爱。姐妹呢也娶了耶稣的顺服，是那个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这是提摩太凯勒牧师要讲今天那个姐妹要尊荣丈夫，她有很多的成就，她的成就竟然把她丈夫呢这个姐妹做得好像一个智慧的妇人要去滋养要去帮助贤德的妇人，滋养丈夫的领袖权，把他衬托起来成为一个可以献给神的那个男人哇，那这个姐妹她的成就真的很大。如果你造就了你的丈夫是一个很好的领袖的话是一个 Christian man 基督徒男子和大丈夫的话，这个姐妹功劳真是功不可没。你这个姐妹的功劳把丈夫呢提升到一种他竟然是有权力有地位有声望，好像今天我们引用的箴言31:23所讲的，这个成就真的是很伟大。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丈夫的伟大是你把他高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也就是反思问题，就是说你要服侍让某一个人来高升让他成功，其实不会把你的 dignity 把你的这种自尊尊贵反而贬低，不会的，不会妥协的，不会反而让你变成渺小，相反的，它反而建立了你的这种尊贵跟伟大。那这个要服侍让别人成功，这个原则其实是我们人类呢最不可能也最不想要的原则。但是特别在婚姻里面没有这个原则呢是不可能茁壮成长。这个婚姻男的不像头，你因为你的倒过来要做头，哇，那这个婚姻一定会失败的。那要衬托别人成功真的很不容易。有权柄人总是要打压下面的人，自己要吃香喝辣的。然后呢，没有权柄人总不喜欢被人家发号施令，总喜欢站在那里发号施令。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因为我们礼拜六上课嘛，然后200多人我都要留下10几个20几个来跟他们师生会面。其实我们上完课都11:30，会面完几乎都是我的凌晨1点多，挺累的。但是呢每一次要会面呢我都得先看他们的见证齁他们当初报名的时候写了又写看了又看。那我都看了2-3次齁，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姐妹挺有意思的。她就讲到她是怎么接触到圣经辅导学，然后呢就列举齁从16年一直到现在她上的课程啊。我看了看我想，哇，你从结婚的时候你在单身营服侍这些弟兄姐妹，然后呢还我们的那种改变生命动力学还有辅导方法论人格论，哇，你都上， 那你应该你怎么没有来报名这个婚姻性亲密辅导观摩呢？我觉得挺惊讶的。然后他还讲说，听到老师讲的灵修内容啊，然后讲到心情跟着老师起起伏伏啊，一起祷告啊，一起赞美感恩祈求啊，然后说，然后你知道我看完这一段他写的哦，我心里面并不是因为他夸我我微微一笑，不是，而是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听见人们这样的说我，生平第一次。而且不是只是说你是圣父大师，不是只是说你很会教导，不是只是说你很真，不是只是说你很会辅导，你知道吗？他写了一连串，你能说出我的这么多优点吗？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人们越站在人前的，他们看到的就是人前的这个人的这个领袖啊，我们都很想把他把他抓下来，我们都很想让大家知道他不怎么样。所以呢，只要我们有机会看到他的真实面，我们就会放大他那个真实面，甚至只要他犯罪被我们知道，那我们简直是敲锣打鼓去告诉全天下。所以呢，我看到这一段他写的，我真的很惊讶。为什么？因为他跟我很近啊，他也来帮过我们，他就看着我们，所以他其实是看到我很多缺点的。但他竟然说什么？哇，他竟然说感谢主，老师很真实很自由地活在人前人后。哦，这是他第一个讲的啊，不第二个，第一个很真实，第二个很自由地活在人前人后啊，这个恐怕有一些人也会同意的啊，然后大多数人都同意，老师就是太真实了，所以呢，难怪他那么烂，那么烂也被我们看见。他应该像其他的人，把自己呢不好的一面隐藏起来。这是有人写的啊。第三，爱神爱人。哇，你说我爱神爱人，还真没人这样子说我哎。有啦，百合师母说过我啦，那百合师母跟我很近啦，其他人都是看到我的缺点。哇，你看到我的缺点，你是所有学生中看到我的缺点，你还这样肯定我。第四，坚持真理。第五，我一个一个数给你听啊，深入浅出，因为他坐在那里他听课。第六，接地气。哇，我只被美国的教会美国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他们认为我不接地气，你竟然认为我接地气。第七，以基督为中心的授课方式。哎呀，你真的是还没人这样说我呢。第八，以及老师的为人品格。好，老师的为人品格他还夸胡写了啊，这夸胡写的我再念一遍，我又从一数给你听，认真负责任。哇，这个认真负责任，这个是啦，我想我自己都可以接受。第二，善良。我看都没有人说我善良，大家都觉得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那这个就没爱了。我只要一骂学生，学生就认为我不善良没爱。然后第三，殷勤，你还看到我勤劳。第四，努力。第五，不怕苦，很少人看到我不怕苦。第六，谦卑。哎呀，很少人说我谦卑，特别是如果学生做的不好不对，我哗啦哗啦开口说骂的时候，那大家就不会认为，大家就觉得你挺骄傲的，一个老师有什么好拽的。第七，真诚待人。第八，勇敢。勇敢，对了。第九，坦诚。第十，不自私。这个不自私啊，我倒是可以说在上帝面前。但是呢，可能别人不会这么认为。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同工，有一次就问我，他说谭姐，什么是好人？我还没来得及想到答案。真的，我真的想从创世纪开始去想到起诉，想怎么去定义哦，好人。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少年官跑去找良善的父子，良善只有上帝是好的嘛，没有人是良善的。可是你知道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说对我好的人就是好人。所以你大概不会认为我是好人，你大概不会认为我不自私，你可能不会相信我真的为你好。因为天底下为别人好的人太少了，所以当你讲不自私，我想还没人这样说，你知道吗？不自私。第十一点，有同情心。 我很少人说我有同情心，特别是我在骂学生的时候，学生不会认为我有同情心的。第十二，处处想着学生和朋友家人点点点。哇，我的学生都不会这样认为，说我处处为他们想，哎，只有你这样认为。这就是他说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点他讲到老师的为人品格的时候，下面括弧写了这十二点还点点点。好，第八点括弧写完之后，他说第九，以及老师在基督面前的忠心摆上。第十，爱憎分明，恨恶罪等等。他说这些都非常吸引我，我知道老师心里有基督的生命，虽然不完全，但是老师愿意靠主，也正在靠主的恩典胜过软弱和罪啊！神的恩典和荣耀在老师身上大大彰显，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得胜的生命啊！所以呢，我愿意效法老师对付罪，容神一人轻看个人的荣辱贵贱，如同效法我主耶稣。我也希望能抓住机会好好学习和操练。其实啊，不好意思，这中间停顿了一下，按了停顿。其实我在看他写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挺感动，我也挺羞愧的。我觉得大部分我们做领袖的啊，人家都想要抓他的把柄，要他掉下来。至少我知道了，在 BJ 就有一个姐妹，在 WTS 也有一个姐妹啊，他们都是抓住我的不是不放，然后甚至到处去讲。然后我就在想啊，对啊对啊，我本来就是这样差啊，所以呢，所以我也觉得我很不想要，我真的我都不想要翻译，我也不想要讲课，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就是这么差呀，但神并没有放弃我啊。那我就想起来亚伦为什么在我们讲婚姻辅导讲那个领袖权柄的时候，亚伦为什么被神高举做大祭司，搞得可拉一党的人利未人都觉得很不服气，跑去跟摩西抗议说，哎，你们兄弟俩凭什么比我们高啊，哇，你摩西一个是我们的将军大元帅，你这个亚伦一个是祭司大祭司，我们身份也不比你们差，以色列会众个个都是圣洁啊，凭什么你俩就高过我们呢？然后你知道亚伦是谁？亚伦是第一个在出埃及之后第一个带领百姓拜金牛犊的。那神为什么还给他做大祭司？那就是当以色列百姓献祭的时候，当大祭司一年一度赎罪祭的时候，大祭司跟他们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去了。然后你凭什么看着这个大祭司说一句话，你就知道你这一年的罪，所有罪都被神赦免？凭什么那个代罪羔羊献祭，你就真的买到良心的平安？大家都知道动物的血根本不能洗净我们良心的平安，那为什么亚伦这个大祭司这个职分他一宣布，人们就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当他们看到亚伦他应该死，他没有死，他被神保留了，他没有死，而且神还把他高举，让他做大祭司，为的就是在他身上彰显出，哎呀，对不起，今天录音很难录，为的就是在他身上彰显出神的恩典，神的赦罪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新约你可以听见保罗讲，他说他是在罪人中，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其实我并不认为，特别我做辅导，我并不认为人们懂得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当然我知道在我的前面跟在我以后，这些做基督徒的，他们的学历可能比我高，他们学问可能比我好，他们可能脾气都比我好，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懂得这句话。只有当你知道你的罪，你一生的罪你都被赦免，只有当你知道 你生来就是抵挡神，只有当你知道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只有当你知道你是被罪性深深的捆绑，只有当你知道其实你还蛮享受最终之乐，只有当你知道你是死定了，你今生就是死定了，而且你的灵魂会在永远的火湖里，只有当你知道你根本不配得任何一点点的良善的时候，只有当你知道这一些，你才会很感激神既然给你生命，神还把很多的恩慈良善给你，神还借着很多的弟兄姐妹来爱你，神还他自己亲自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他就在你痛苦的处境当中抱着你，只有当你知道你根本不配得这个这么美丽的神的亲采的时候，然后竟然他把你召唤到他的前面，竟然你还有通路可以到他面前，他是何等的圣洁啊！大家都想自己可以选总统，大家都想如果当了总统了，那大家都觉得自己了不起，或者你没当总统，然后你就觉得你认识相关人士、有利人士，你就可以觐见总统。我们不要讲总统啊，因为总统是民选的。现在这个民主呢，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民主是一群会投票的驴啊，你知道吗？上帝从来没有讲民主的，上帝的统治之中没有民主制度，上帝的统治是神治，你知道吗？神统治，神指定君王。But anyway 啊，今天这不是我们讨论的地方。我们想国王是非常高高在上的，他有威严的，他要你死你大概就没得可活，然后这样的一个国王怎么可能会召见你，然后他召见你不是要定你的罪，竟然 还说、哎、来来来，我现在有一个庆功宴，来来你跟我一起来庆功，你看，然后就把他的功劳展现给我看，他是何等的胜过死亡，何等的胜过罪恶，然后我就是在死亡跟罪恶当中的，然后他既然说你现在已经不属于那个国了， 你到我这个国来，然后到这个国来，我本当像奴隶一样，像过去我服侍那个奴隶，服侍那个死亡那个罪那样的，卖给了魔鬼撒旦，我今天到神的面前，我应该也是这样的，把自己当奴隶去服侍这个神，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也没把神当神，有多少时候他的命令我也跟他抗争，有多少的时候我也很不服，但神从来，如果是国王我这么跟他抗争，他根本就来人啊，扎，把这个李太英推出去斩或打50大板，早就这样子了，但是他没有，他还是很耐心这样看着我。所以啊，他牺牲他自己，委身于我们，来增进我们的尊荣。而耶稣牺牲他自己，并没有妥协了他的尊荣、他的尊贵、他的伟大。恰恰相反，耶稣的伟大跟尊贵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他的这种牺牲自己，让我们来不配得的人高升。这就是今天提摩太凯牧师讲的，你要服侍然后让别人来高升成功，你觉得很委屈是吗？其实这个并不会妥协你的尊荣、你的尊贵跟伟大，没有的。而这个不是只是人跟人之间，它更是婚姻里面更必须要这样。但问题就是婚姻里面被神指定要顺服的那个角色是做妻子的。当然呢，在另外一处圣经里面有讲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啊，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是好的，这是合乎圣经的，那如果是姐妹先提出来，做妻子的先提出来，那丈夫也应该肯定说啊，谢谢你提醒我，而不是很不高兴觉得啊，你应该顺服我，怎么现在把我踩在脚底下。你这样讲就只显明你这个做丈夫在抵挡神，当你抵挡神的时候，你这个 headship， 你这个 leadership， 你这个做头的职分啊，其实真的就在神面前被神废弃了。 因为你在那一刹那你就显明了你自己没有资格做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过来，我们是不是真的很甘心乐意去陪衬，去帮助那个我们认为扶不起的阿斗，然后让他们来成功，让他们有声望，让他们有权柄。我们是不是特别是在婚姻里面做姐妹的，我就发现有些在婚姻里面呢，姐妹真的是很能干，那偏偏她就是女的，那教会又没有能够安立女长老，而在某一些教会里面，特别所谓的 quote unquote 所谓的改革宗教会，那简直就是男人是头，所以呢姐妹通通下下下下下下来下来下来，然后呢弟兄上上上上上，哪怕姐妹是真的比弟兄好，然后呢没办法，只要让弟兄上去。好，那如果说今天弟兄上去了，你们家老公被案例做牧师了，被案例做长老了，被案例做执事了，然后呢在如此这般的那地，他们就是没有神学院没有全职呼召，这个有内政外政都没有，这是华人的传统，通通都没有，然后就只是因为需要，我现在需要有人烧饭做菜，管你阿猫阿狗，只要你会烧饭做菜你就来烧吧。那但是你烧的菜不好吃，我们也只好咽下去，为什么呢？只要你愿意烧，那我们呢就不要太讲究了，能吃饱吧，凑合吧。其实林慈欣牧师曾经讲过，他不太赞成这么少少的几个人就叫教会有那种所谓的正式的一个教会规模的那种功用他不是很赞成。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因为突然之间教会，然后这个人上台讲到自己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等等等等。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今天要讲就是，好，如果说你们家老公上去讲到，他也真的没有你好，因为你比他先受培训，或你们两个都没有，但你比较追求，或你比他能力比较高，或反正就是很多的可能性，那现在就不是你上去讲，就是你们家老公，你服吗？你服吗？你不一定服，你会觉得说他讲的不好，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也不怎么样他这个讲到都是我帮他做的，甚至 PPT 也是我帮他做的，然后呢他讲的不好，他做的不好，我要改他的。那这样不就是你在讲吗？他只是一个机器在 repeat， 在重复复述被你的讲稿，而不是他自己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姐妹，你以为你要去服侍他，让他成功，你觉得很不满足是吗？那是因为你带着错误的期望，你觉得进到婚姻呢，当然就是要满足你自己啊，对不对？当然是实现你自己嘛，自我实现嘛，当然是要加增你自己嘛，而不是牺牲你来加增你的配偶。所以当提摩太凯恩牧师在讲要服侍某人让他高升的时候，我们反过来，虽然他今天在正文里面讲的都是姐妹你要服侍来帮助你的丈夫的成功，可是他最后一段反思，他并没有讲是姐妹哦，他说你是每一个弟兄跟每一个姐妹哦，你在你心里面是不是确定了这个最不想要的这个原则，就是牺牲你自己服侍别人，让别人高升，让别人成功呢？然后再运用到婚姻里面，丈夫跟妻子都是一样的。我看见曾经姐妹有这个辅导的恩赐，关怀姐妹，丈夫不愿意，丈夫还把她电话抢来然后摔地上，为什么？这个丈夫太没有安全感了。你长得那么英俊，你又那么会说，你又去读了神学，为什么你的姐妹讲白了就是传道娘，如果哪一天你被安利做牧师，她就是师母，她跟着你一起补足你不能的那一部分，你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个在我们婚姻辅导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的老婆不是纸花瓶，不是摆在那里晒着晾着让你去夸口的，不是只是push husband through， 把丈夫呢推过去 push husband through PhD 那样的让你得到这个 degree， 让你得到学位他真的是你贤德的好帮手，那他也有神给的恩赐才华，为什么不能肯定他，不能让他也做这一部分呢？为什么就是他必须要在家，哪怕他真的把孩子带的都很好，他行有余力， 他可以做一些事工，因为你们是 ministry partner， 你们是事工的伙伴，你为什么不许可他呢？哦，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另外第二点我们要思考，就是牺牲自己啊，丈夫也要牺牲自己，来使妻子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心腹，正如同妻子也牺牲自己，把丈夫呈现给神，呈现给基督，作为是一个 Christian man， 基督徒男人，是一样的道理。不是增进自己，而是增加对方，增进对方。因为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就是耶稣基督都自己牺牲自己，失去他自己的荣耀，为的是让我们得着荣耀，那我们就理当如此。当我们讲到理当如此的时候，这一辈子如果你们认为，如果我讲如果，如果没有你不用但是如果你认为说，哇，这个李老师这个圣辅大师，这个很会辅导，讲得很好什么中国家教会不能没有他等等这是有一年我被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时候，当时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有家教会的牧者这样讲说，哇，如果这个老师被抓，真的是中国家教会一大损失谢谢你这么肯定我。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们真的这样认为的话，其实牺牲他自己来使我的服事高升跟成功的，我背后是有人的，我背后真的是有人的。那些无名英雄你看不见的特别是百合师母，然后他其实也不希望我说他，但我感激的我就要说我也不是要夸他，我也不是要大家注意力都去包养他，然后买东西要千山万水飞跃然后寄到芝加哥给他，倒不是，而是这是真实的，他真的是在神面前是一个相当牺牲自己去使别人服事成功的。那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我记得在我还没有全职服事的时候，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去读神学院在台湾，那我就去探望她，然后呢我就在她桌上看到这么一张条子，就是帮助别人服事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我当时很感动，所以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帮助别人让别人服事成功，让别人呢更好更美，更在上帝面前呢被神来使用。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被神呼召去做传道人。我只想到就是我带着服事，那钱赚得多，那当然钱就是要拿来了。那我们传道人他女儿嘛心脏病，好，那我们眼睛扎都不扎30万就给他去开刀那时候还没有全民健保所以呢这个开刀费是很贵的在早期。好这个牧师缺什么我们就去，他呼之即来什么唤之即去嘛，什么挥之即去是吗他说啥我们就是啥。他说今天呢要把这一片小区呢通通挨家挨户叩门我们就挨家挨户去叩门就说你好，我是什么什么教会的就想您这里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请不要客气。好，我们就挨家挨户。那当然呢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比较信传统的宗教，这个基督教被算为是洋教，那被人家轰出去的很多啊。没有轰的呢也就是不用啦你们辛苦啦，进来喝杯水既然他讲进来喝杯水，我们说谢谢啦，然后就趁机问说您一个人在家小朋友呢那他比方说阿嬷啦或者是家庭主妇啦，那他们就会跟我们聊。那这个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牧者说什么，长老说什么，执事说什么我们就是拼命埋头的他们说了算，然后当然做下手的帮手都是我们啊，都是我们来做啊，不然教会事工怎么能够进行呢？我想到就是人家说啥我们就去做啥，因为我们是小兵。然后没有想到就这样有一天呢竟然被神呼召去做传道人。然后呢传道人刚开始神学生实习呢当然是吃尽苦头啦，真的 都是牧师的垫脚什么，就是反正教会执事呢对牧师的不满呢全部都是我们神学生来承担。好，那一阵子也过了，然后呢就出来做传道。做传道呢如果你的牧师呢跟你配搭很好呢，支持你呢，那你这个就很好。要是你牧师忌财呢，妒忌呢对啊对啊，我有见过牧师跟我讲说啊，我们这个什么小庙容不下你这个龙王。我当时还莫名其妙，你知道吗？我就在想，然后甚至牧师也不愿意带我，因为他们觉得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不方便啊，这个也可以理解了。好，自己就这样跌跌撞撞啊，摸索了。然后呢，做了牧师了，做了事工，在教会牧会了。你以为有那么容易啊？当然不容易啊！这又不是在如此这般那地，我们这个在美国，在台湾，不可不是你说了算。特别是你是女的，你是女的，大家就是一副那种眼光看着你。不过呢，我从来不会去跟人家争，反正神要我服侍我就服侍，我才不跟你争什么女性案不案例啊，我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的。不好意思哦，如果你要说李台你是一个女的，你不可以哒哒哒哒哒哒，那你就叫你的教会牧者不要请我，就这么简单。而这个问题你不是第一个跟我提出来的啊，以前那个马来西亚神学院院长啊，就是我的学长，我的师兄啊，那个李建安啊，他在他的安息年的时候，他到我们宾州，那时候在我们教会他代理牧师，他曾经问过我这句话，他说台英啊，你是一个女的，但是呢你的才干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很多人问你，就是说你是一个女的啊，你不能站讲台啊等等等等等等，你要怎么回答？我看他一眼我就想，当然我那种想他可以看出我在想，我就说哦我会这么答复的，然后我还没讲，我说我会这么答复的，他就制止了我，他说你不用告诉我，他说你只要知道你将来的服侍，别人要问你，不管你怎么回答对方，你自己怎么样站在神面前继续服侍神，这点是最重要。所以我就想想，对啊，有道理啊。所以呢，你不允许那就算了，那神就兴起我嘛。那你如果再来挑战我，那对不起哦，你挑战我，你要挑战我，那我是神呼召的。我神呼召这个是很确定的，斩钉截铁的，而且真的是有声音告诉我的。不是我自己凭空想的，我可不愿意去读圣经辅导。我自始至终从以前我就没有想要读圣经辅导。我的师兄张宁志牧师是叫我去读系统神学的，我自己是想要去读旧约博士的。然后我们神学院的老师师母那个Dr. Aga，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特别喜欢我，就是可能是我写了一篇那个case study， 那个到底全职需不需要护照，写完了信心满满送过去，被他打回来说重写。我说啊，他说你搞清楚。所以我就想，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写了这边有关于呼召，竟然被他打回来，那就表示他不满意。好，那我重来啊，我就比上一次加倍的努力啊，真的把这个呼召啊来龙去脉搞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你的新约旧约原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全部都搞得很清楚。关于这方面的，在我那个年代之前的所有的那些期刊，我就尽量的找，尽量的读，尽量的看。最后呢，我写给他呢，他很满意。不过他没有给我 A+ 啊，没有，因为我英文不太好啊，所以呢，他只给我一个 A- 啊，对。然后他就说 Good， 他真的写不是，他写 Excellent， 他说我写的非常好。你看哦，这个 Dr. Aga。我只上过他两门课，一个是 Apologetic 护教学，一个是 Christian Ethics 基督教伦理学。他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就记得很清楚，我都毕业了，都很多年了，我都已经教牧博士毕业了，然后我回威敏他都还追着我，那个师母还追着我说，哎，你现在在干嘛，要不要回来读博士啊？哦，就那个我的老师想收我做博士生，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的喜欢，所以他们都想要我去读系统神学啊，旧约神学啊，这个是我很 crazy about， 我非常想要的。 但神就是叫我去读圣经辅导。圣经辅导本来在我认为是雕虫小技，但是我的负担又不是在那些学问理论，我的负担是怎么样把神的话落实。那刚好这就是实践的部分，就是圣经辅导学。所以神真的是呼召我的，那神呼召我，神高抬我，我也没办法。其实我觉得我是很没有资格的，我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很谦虚，特别我在辅导那么多人，然后看到那些牧师长老跌倒，我就心想，哎呀，还好神托住我，真的，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就像一个女牧师曾经跟我讲，高雄有一个女牧师，她就跟我讲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们之所以没有跌倒，那都是神的恩典，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定会跌倒。对啊，天时地利人和，你懂得这什么意思吗？时间空间跟人对了，你一定会跌倒。时间你出差，空间你一个人在旅店，人有一个女的跑来，你就一定会跟她上床，你真的会跌倒，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想一想，这都是神恩典托住我们。然后呢，神就使我做了传道人，奉主的名传讲。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那首诗歌啊，十架的传递者啊，因为那首诗歌讲的说，我们真的是罪人中的罪客，我们真的是很不配，但神呢，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故此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呼召啊。所以呢，现在呢，很多人在我的背后，他们其实衬托了我的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如果你认为我被人家知道很有权力很有影响力的话，其实我很不想要这个东西，谁要谁给他。你们当中要是谁变成圣父大师，我真的愿意你起来，我愿意你起来翻译，我愿意你起来讲课，我愿意你起来讲道如果你有这样的雄心大志，那你来找我，我肯定愿意带你，我肯定愿意就让你去试。不过通常我在给学生试的时候，我的要求也很严格的，我真的会看你是不是扶得起的阿斗。哇，你解经随便给我乱解，那我一定会对你摇头的。你想要被神用，你就要牺牲你的睡眠，牺牲你的偏好，牺牲你很多很多，如果你真的想要被神用的话。然后你放心，神一定会给你很多的帮手，正如同在我还没有全职的时候，神不也使用我们做别人的小帮手吗？那现在神不也使用那些小帮手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你能够有这样的心智，在你心里面确定了这个原则吗？就是服侍别人，让你牺牲你自己服侍别人，让别人在服侍上能够成功蒙神的悦纳。他并没有牺牲你的尊贵的身份跟伟大，没有的，恰恰相反，反而使你更尊贵更伟大。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在单身阶段，那当你进到婚姻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就用这种心智来服侍你的配偶。我相信你的配偶一定会越来越爱主，越来越在被神所认识，那样的被神来使用。那就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婚姻里面真的巴不得所有的教会，就像提摩太凯恩牧师说的，主啊，愿我们的教会都充满了这些他们彼此争相服侍对方，能够把对方献给你那样的没有玷污没有皱纹那样的心智，他们这样的去服侍彼此，他们愿意牺牲自己，他们愿意使配偶成为主你眼中很美的一个人，能够被你所使用，用你自己给他们的恩赐来服侍这个时代的人，以至于这一对配偶真的，他们真的可以应验了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主使我们的教会，不管是美国人、华人、日本人、韩国人非洲人，愿所有只要是奉主的名的教会，愿主你就让那教会充满了每一对夫妻都是如此相互牺牲服侍，而不是吵吵闹闹，不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主啊，愿你的荣耀在你的教会，在已经结婚的夫妻们身上彰显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